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诗篇九十六篇第一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这个我们熟悉，这也是一首诗歌哈。这是勉励我们，通常就是会中聚会的时候我们唱。不过我们也注意一下，这个勉励的对象是谁？当然是所有的基督徒，但是那个内容可以更丰富一点哈。这个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神的儿女向神唱歌，这里是讲新歌。我们每次讲到新歌的时候，就随心由旧；讲老歌的时候，随老由新。什么叫随心由旧呢？就是我们经历了上帝很奇妙的恩典，以至于我们每天都能够讲出一些新的经历。但是这位神又是同样这位神，也是同样在他恩典权柄下的形式。希望好像夫妻的感情一样，甚至同工的感情一样，朋友的感情一样，我们每天或者是过一阵就能感觉到又有一个新的美好的变化。这我们通常看到的就是小孩子的成长又长高了，又长大了，又懂事了。其他人际关系好像几乎看不到这一点，包括夫妻，哦，感情更好了，哦，更觉得他爱我了，更觉得他很棒了，或者是同工啊、同事啊、同学，就美好事情的增多哈，实在我们在人间不太多看到，但我们对上帝的美好的增多应该增加新歌，就是新的体会，但是又是旧的，因为这是同样一位神，同样是靠他的恩典和权柄。那么旧的时候呢，又是新的，就是我们跟神的感情，跟神对神的认识也不断的增加。好，包括我们对主的赞美，唱的是新歌。我们也包括在我们唱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加入更多新的人啊。所以他说是全地，我们刚刚说第一节就是所有的以色列人，所有的教会，所有神的儿女，但是第一节的下半句就讲全地，就我们也不要太忽略这件事，就是赞美感谢。甚至圣经常常不是讲只有人，不是只有，是万事万物，甚至连全地都会向神唱歌。那当然我们说土地没有这种感情，但是我们也很希望我们所生活的方式能够让这个土地好像都有笑容一样。全地可能是指空间哈。第二节的天天，那是指时间了啊，常常在传扬他的救恩啊，这里就比较限制住传扬上帝的什么？传扬上帝的荣美吗？是也有，但是传扬他的救恩，好像这是一件欢喜的事，但是也是一个救急的事，就是很多人都需要被拯救，需要被拯救，很危难，很艰难。那么我们传扬救恩，也希望他们很快就因为脱离了这苦难和艰难而能够欢喜啊。第三节说是在列邦中，那学者马上就会去想到说，在列邦中是不是指着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那不管是不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这句话通常是比较负面的。我们在列邦中，我记得后面诗篇里有这样的话，我们在巴比伦的河边，人家叫我们唱歌，哎呦，我们怎么唱得出来呢？就是你在列邦中，或者说我们今天在一个信友堂之外的地方，或者我们今天在一个回教国家、佛教国家，或我们在南部，或我们在澎湖，在什么地方没有教会，那我们可能有类似的感叹，我们怎么能够在异教徒在妈祖游街当中，我们能够唱上帝的荣耀呢？ 可是我们的确也在列邦中述说，就是不管这是不是以色列被掳的时候，或者是大卫逃亡在列邦中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散居在各地的时候，我们有悲哀的情绪，因为这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有悲哀的情绪，因为我们周围的人，包括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可能通通都在反对抵挡上帝，甚至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在教会也会感觉到可能教会的政策或者做法错误。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一点就是，像最好的例子上就但以理了，或者约瑟，约瑟还少一点，但以理可以在列邦，可以在那充满偶像异教而且残暴的国度里面，他可以看到上帝的异象，上帝与他同在，跟约瑟神与他同在一样，他就仍然能够在这种地方用甚至歌唱的方式诉说神的荣美，甚至是众多的人一起来唱。那么诗篇里也有这样的话，当我们一起唱歌歌颂主的时候，外邦人就有点害怕，就很害怕，哎呦，耶和华在他们中间行了奇事。就我们是散居在世界的，我们也是聚集在一起的教会，我们也是散居在各地的，这个悲叹自己孤家寡人，好像敬拜上帝很不方便，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家里只有我们信主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状况，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仍然能够诉说主的荣耀和奇事。这个不太容易啊，这个越来越困难啊。今天早上刚好看到一个消息，那么这些事情各位都不必吃惊，叫你们吃惊的是这一类事会越来越多啊。就是美国有一个叫 Butterfield 的一个女教授，她我不知道四五十岁吧，教文学的，这种大概十之八九都会是同性恋的，她原来也是一个同性恋的教授，那么她跟一个同性的伴侣住在一起很长时间，好多年了，反正是她在学校里面 Syracuse 大学也是常常讲同性恋观点。各位，这些在美国都简直普遍的不得了，你讲异性恋倒是很稀奇的。那么后来他就开始看，不知道是就有个牧师和他太太来关心他，就是劝他看圣经，那他是向来不愿意看圣经，但就开始看，就神也有怜悯，越看他就越害怕。他跟他同性恋伙伴说，万一圣经上说的是真的，我们就惨了。那么他的朋友后来离开他了，但是他后来就信主了，后来他也嫁给一个牧师，他现在是师母。那他的回忆录他的传记也很好，然后麻烦就开始了，因为他以前在各大学讲同性恋那简直是很受欢迎啊，课堂也很受欢迎，从来没有人抗议。他现在开始在不同的大学讲基督教的观点，哦，这好像是前两天是在佛罗里达一个大学，反正他一开讲就前面九个人站起来，然后不能打断嘛，因为这也是不礼貌嘛，一般然后就好像发表一个声明，然后就我们要站在这里抗议学校允许这种仇恨的言论在我们当中。那么就当这个女教授以前也是同性恋的，各位这一点哈，敌人越强大你越不要害怕，你越要想到神的话真是真实的。就是我看到那个同性恋的愤怒啊，那种对基督教的愤怒，这一点我们在台湾感觉的不多，可在西方感觉很强烈，那个愤怒，那个对我们的仇恨啊，那真的像索多玛俄摩拉那些人一样，对罗德一样，我们要害你比像害他们还要厉害。就是圣经话是很真实的。那当然这个女教授很有风度啊，尤其后来在 QA 的时间那更是有人也就当场出去啊什么，就讲了很多，有人怪学校办这种聚会。我说这话意思只是各位，你在包括在台大你去试试看，讲我们应该鼓励 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包括受教，包括同性恋，保证没有人抗议的。然后一大堆采访，一大堆做笔记的。你去讲讲看基督教观点，你去试试看，你在美国试试看，真是不要活命了。就是这种会越来越强烈。不过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跟另外一个类似的事情，就是你要在美国大学，他们说比在中国讲那个资本主义还难，美国大学要讲创造论，那几乎是活不下去的，就那是被人就你不科学啊，你讲进化论啊，讲这些都没问题。好，你说那是科学，你如果讲佛教的这个世界怎么来的观点，印度教的也不会引起抗议，只有你讲基督教的正统的就会。我提这些事情意思就是跟这篇诗篇配在一起，各位不要很悲观和悲情和绝望，这世界是这样的，神已经给我们太多太多非常宽松很自由的地方了。那以后随着，事实上如果你要抗拒同性恋的话，或者你要觉得哎呦我不孤单的时候，很可能你必须在一个回教国家。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敌和友，对了，不信耶稣的都是我们敌人，但是不是都我们都不能够生活的地方，不但不是我们都不能生活，我们还非生活下去不可。我们就在巴比伦生活，我们就在埃及生活，就是耶稣就在罗马帝国生活，保罗也在那里，甚至在以色列里面，搞不好你还是拿伯，还被你一个恶劣的以色列王杀掉了。所以这几节经文我们很熟悉的有一首歌就是这个，你要能够应用在你的生活里，在列邦中诉说他的荣耀，在同性恋中诉说他的启示。觉得这真需要圣灵帮助我们，这真需要我们对神的话有更多的认识。好，第四节，因为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赞美。好了，你可能到一个场合，我还不知道那个巴特菲尔那个教授在那个佛罗里达那个大学受到的侮辱是怎么样，但我记载都是他很有风度，都带着微笑。别人对你的神怎么样，那是别人的事，当然我们也很生气啊，别人侮辱上帝我们应该愤怒，但是我们自己对这个上帝的喜悦和赞美和信靠，那不要打折扣哦，那要很坚定哦，即使你觉得很孤单。他在万神之上，并不是我们相信有万神，我讲过，当我说哎呀玉皇大帝算什么，我们的神比玉皇大帝了不起多了，并不是说我承认有玉皇大帝，只是就西游记里面的玉皇大帝来比较一下而已。圣经不承认有别的神的，但是为了要比较，就是说比在万神之上，只有他当被敬畏，这也是我们常常要看到的。你怕的是谁嘛？怕的是上帝。对，大家都不怕上帝，大家也不爱上帝，大家也不亲近上帝，也不喜悦上帝，但我们要有这样的认识啊。其他的神，你看第五节就讲了，外邦神都是虚无的，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华美在他圣所。96篇很稀奇的哈，就赞美上帝的最重要的不是在讲他的创造，也不在讲他的管理，第十节也提了一下下，耶和华作王，这也是他管理。96篇的重点在耶和华要审判，所以他该被赞美。我们很少赞美上帝的审判，我们都很怕上帝的审判，但上帝的审判是公义，是智慧的，是美好的，甚至树立了永远的荣耀，再没有宇宙里面再没有反抗他权柄的容许的。所以其实神的审判也是非常好的。我们今天在社会，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我们也应当，如果我们有正义感，我们看到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的时候，对错不分的时候，甚至恶人被奖励，义人被打压的时候，我们应当盼望审判，我们也应当看到审判的时候很欢喜。那不过他在这里就提了一句，耶和华当受赞美的是因为他的创造， 也第六节也不是在讲他创造的美好，在讲他自己就是美好的尊荣和威严。那么他的圣所也是美好的，这倒也不一定要想到是天堂，我们就可以想到地上那个小小的圣所，或者我们这小小的信友堂，或者是小小的一个团体，神都在我们当中。但是我们如果要，我们是蒙福的，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丰富的福气显得更多的话，那我们就继续赞美他吧。第七节讲赞美的唱新歌的方式，就是荣耀能力归给他，归给他，归给他。荣耀能力怎么归给他，这句话很奇怪，大概用另外一个讲法我们比较容易懂，就是我们承认荣耀能力都来自神。因为我们既不能把宝利达批，哦，耶和华你没有力量，这个很有力量，我的送给你，送你一瓶。我们也不能把什么补肝丸给耶和华一瓶，或者是那个俗境常常有的健康食品送给耶和华，给他能力。我们也不能跟他买一件新的荣耀衣嘛，啊，那个是丽玲会买的啊，就是 Costco 新 on sale 非常漂亮的。就你给什么给耶和华嘛？怎么给他能力和荣耀呢？我想那意思应该就是我们承认一切的荣耀能力来自他。也再讲多一点，就是当我们显出我们的美好的作为，或者是言语，或者是声音，或者是身体，或者是文化，或者是作曲，或者是我们的什么伟大的事工的时候，甚至不是教会的事工，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物理学家得了诺贝尔奖了，我们能够很诚实的说啊，这是上帝给的恩典智慧。我能很诚实的，如果那个诺贝尔奖得主不仅是这样说，而且在他理论中能够表达出来啊，这个奇妙上帝的创造宇宙是怎么样，或者那个诗歌的作者一个韩德尔，他不是只是把弥赛亚献给我的主，而是他在那个音乐音符和字里面都能够很优美的呈现上帝的荣耀和能力，这叫把荣耀和能力归给主。否则实在是很荒唐，我们哪能给上帝什么东西，就像我刚刚举的例子哈。那第八节也是，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就是称颂耶和华的名。我们就不断的跟人家讲，不断地用我们的作品，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能力写诗啊，或者是得诺贝尔奖啊，但就用我们普通的，包括跟人的笑容啊，包括对人的忍耐温柔，甚至责备他的错误啊，用着爱心，那都是奉主的名做这些事，都把神的荣耀给他了。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也是一样，第八节下半句也是很不通的，我们神哪需要供物呢？我们神是缺少什么东西吗？包括我们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还是觉得他缺少美女和良马，所以很多人就献千里马或美女给皇帝啊。我们的上帝缺少什么吗？金钱吗？奉献的圣殿吗？或者神学生吗？都不缺少。供物，这个拿供物来就是表示我们这美好的东西都是你造的，都是你给我的，我给你是希望跟大家一起来依靠你来享受这个恩典。供物进入他的院宇，就是好像我们都聚在这里，就是这又是指教会了。奉献在教会里面一起做是很了不起的啊。第九节，当以圣洁的装饰或者圣洁的作为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这话也是很奇怪哈，全地在他面前颤抖，颤抖怎么敬拜他呢？就是这种复杂或者丰富的感觉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我希望都有。我们通常就是听圣诞的诗班呐，或者有的时候听一个很好的诗班呐，或者听到的时候可能会有，但是我们希望在各种场合都能有，就是你听到一个诗歌，你听到一个赞美，你听到一个道，或者你看到一草一木，你看到捷运，你看到报上新闻，哇，你很感动啊！我们听哈利路亚大合唱最容易有很感动，我们就站起来了，不由自主的，或者就跪下来了。但他在这里讲的是，我们的赞美 不仅是很对上帝有很大的，就是觉得他很伟大，但是也很害怕，到颤抖。我们一方面觉得上帝好伟大，很害怕，一方面觉得上帝好伟大，很爱我，就是那种跟他极大的亲密和极大的害怕是一起渐进的，并进的哈。那么如果圣洁的装饰是我们穿得很整齐，敬拜赞美很整齐，很庄严肃穆，跟黑人他们通常的敬拜哈，尤其传统的哦，那是他们都穿得很整齐到教堂。但是如果是圣洁的作为，就那小字的话，那我们对上帝的敬畏和极大的喜悦就不必是在听好的道和听好的圣乐的时候流泪或感动或起鸡皮疙瘩，而是你的作为呢，就是你一生24小时365天你到垃圾洗碗做捷运的时候都是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崇拜，那就让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平常生活，都在神面前喜乐、颤抖、感恩等等。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让我们是赞美主的人，我们也能够带动一起的敬拜和赞美。我们是赞美感谢主的人，就算在患难中也能够欢欢喜喜，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